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听我这个口音就知道我是哪人了吧？我是北方人，对的。我是从小在中国北方长大，然后后来跟着父母一起来到了澳洲，在这边上大学的时候信主的。非常感恩今天因为李牧师的邀请，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首先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跟一个西人的姊妹结的婚，后面有我们的卡片，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孩子，今天因为老二是他刚刚被生下来，差不多只有7个礼拜，所以就没有让他过来了，否则的话他非常想一起跟我们一块敬拜的。我们是差不多是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得到主的呼召，然后去东亚那边一个国家，一个封闭的国家，对福音封闭的国家，在那里做穆斯林的事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族群呢，它是有1500万人啊，然后在那里我们做的是讲华语的穆斯林的事工，在那里从2012年被差派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7年之久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去年因为那个国家它政治的一些变动，很多宣教士都被软禁，然后呢被迫离开，所以我们也不例外啊。所以后来我们的宣教机构就是让我们必须得要去选择一个新的合场，所以今年我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在那里做当地的穆斯林的事工。今天我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十字架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曾经记着耶稣所说一段话，他就说是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当耶稣说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所指的是当一个囚犯被判了刑之后，要背着一块沉重的用木头做的十字架走到自己刑场上的这条路。在这里耶稣不是说一部分基督徒，或者说是大部分基督徒，耶稣在这里说所有跟从他的人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残酷的一个场景来教导我们关于基督徒的生命呢？因为他要让我们了解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生命。那耶稣所指的这个十字架的生命，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而对于我们来说，又在如何在这样一种生命中去得胜呢？今天在这里我们看保罗写给他我们的书信，在这里他就留下了给我们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十字架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啊？好，我们大家一起读。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繁忙的一周结束后，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从你那里得到喂养。亲爱的主，我求你为下面的这段时间正道时间保守我们大家，不让我们受魔鬼撒旦和人的情欲的干扰，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也求你祝福我的口，让我 口中所讲的一切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能力，而是来自十字架的能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原本是一封保罗写给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在希腊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当时的哥林多是一个龙蛇混杂、道德败坏的地方。这个城市的名声它坏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这个名字哥林多在古时候就是一个贬义词。而刚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主差派保罗去传了福音，在那里建了一座教会，在那里整整待了一年半的时间。除了以弗所的教会之外，没有一个教会让保罗花的时间更长，没有一个教会得到他手把手的教导更多。但是这个教会却充满了问题。从第一章第十节到十七节开始，保罗就指出教会中分党纷争的问题。有的人说我要跟保罗，有的人说我要跟阿波罗，有的人说啊，我不需要，我是跟其他人去。而今天的这篇经文里，从第十八节的开头两个字是什么？因为。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所读的这篇经文原来的目的是保罗为了解决哥林多教会内部的问题而写的。但是其中也有主准备给我们大家的信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在绝大部分时间在我们的教会中和我们的生命中也会面临。在第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这里那灭亡的人所指的是谁呢？就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指教会外面的那些人。所以从这里还有上下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它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世俗主义，就是这个教会它受外面世界的影响，已经变得跟它周围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种问题上，无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宗教，他们通常都有两种解决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就是包容主义和律法主义。包容主义所指的就是，当周围的世界这个思想进入教会中之后，教会第一个反应不是以神的话语做基础而去平衡它的好坏，而是去考虑这个世界是怎么看它的。所以这个教会他一般来说，他会用断章取义的这种方法来包容这些原本与神的话语不符合的思想。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跟他后妈发生了淫乱关系的那个弟兄，这个教会的人不但不以此为耻，还反而还自夸呢。但包容主义的后果是什么呢？当一个教会他变得与他周围的世界一模一样的时候， 而这个世界难道他就不会问，如果你跟我没有区别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道呢？你所传的这个福音跟我所信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当一个教会完完全全包容了他周围的世界的时候，那也就是他快要灭亡的时候了。而在另外一个极端还有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意思就是用一层层的律法来管教教会里的信徒。律法主义会这么说，如果你干了这件事，如果你穿了这样的衣服，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你就不属于我们了。但律法主义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但却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心。所以律法主义严重的教会，人们或许会变得非常沮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总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或者呢，他们哪怕是能够在表面上达到律法的要求，他们会以此为荣来藐视他人。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教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当然我在这里并不了解你们这个教会，我只知道在我自己的教会和我所服侍的教会中看到这两种都有。就好像是被风所刮的帆一样，风这边吹了它就往那边走，风到这边吹了它有时候就往那边走了。而当哥林多教会把那个跟他后妈发生关系的那个弟兄 逐出去之后，虽然那个弟兄彻底的悔改了，但是他们还不允许那个弟兄回来，反而让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还得为他求情。你看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会儿他是包容主义，一会儿他是律法主义。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既不用包容主义也不用律法主义来治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却在第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这些在二十一世纪的人呢，很多时候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能完全明白当事人所听到这句话之后的触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中，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装饰，它是一个歌星影星们挂在脖子上的东西。但是在保罗那时，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忍的刑具。它残忍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罗马帝国他自己的公民，无论他犯的罪再大，无论他犯的是滔天大罪，他都不允许施这个刑。这个刑只是用在罗马人所外面的那些劣等民族，那些外邦人身上的。但是在这里保罗却把这个刑具说成神的大能。在这里我特别喜欢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他在这里把这个词翻译成大能而不是能力。因为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希腊词呢，是英文这个炸药的这个词的原文，是 dunamis， 就是 dynamite 这个词的，它的这个字根就从这里来的。它所形容的是一种能量，是有爆发力的能量。为什么保罗会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刑具说成是神的大能呢？我们看下一句，第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在这里保罗他引用了一句从旧约而来的经文，这是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第十四节来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以色列呢已经被邻国打得焦头烂额了，但是他们还以为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的宗教传统，如果他们继续去神殿里面去做那些宗教仪式去，神就不会惩罚他们，把他们打发到外邦人那里去。他们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以为形式主义就可以捉弄了主，所以主在那个时候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换句话说，主要用他的大智来消灭掉他们的小聪明，也要让他从天而来的智慧，让他们世俗的智慧变得一钱不值。因此保罗在第二十节就是，他就摆开了擂台，他一连问了四个反问句， 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保罗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因为他深信，如果十字架的道是从神那里而来的话，他是不怕任何考验的。因为在第二十一节，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这里，保罗所讲的世人的智慧，他不管他有多聪明、多么成熟，他却解答不了我们人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认识那位造我们、养我们的主。如果这世人的智慧连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都无法解决的话，他怎么能跟十字架的道相比呢？而保罗他之所以高举十字架的道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救人、唯一一个可以让人认识主的智慧。我在上神学的时候，最后一个学期呢，我们得要写论文啊，很苦恼的。我当时研究呢，就是孔夫子的《论语》。很多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圣经。如果你没有读过《论语》的话呢，我可以现在告诉你，《论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让人着急的书，因为他问的问题还没有他回答的问题多呢。比如说，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礼仪很重要，然后呢，他的徒弟们就问他：“你知道这些礼仪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孔子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得要去做，做了对你们有好处。当他的弟子们问他说：“圣人，你老是说圣人这圣人那，你有没有见过圣人呢？”他说：“我没有见过。”您自己是圣人吗？我自己也不是，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孔夫子他从来没有在《论语》里面提到过人如何去认识天，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位主，虽然他自己也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通过十字架的道我们却能认识主。那十字架它这个道它到底是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保罗首先告诉我们什么不是十字架的道。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在这里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他们是非常现实的，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东西，就是谁能够帮他们医病赶鬼。如果你能把我的女儿治好了，哎，我就信你的道。如果你的道能使我的生意兴隆、家庭美满，我就信你的道。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主没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因为保罗他自己就做过多次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主的道只是一个帮助我们实际生活上的道，那主岂不就成为了我们的菩萨了？需要的时候拜一拜，需要的时候积上点功德，到那个时候不是主在做主，而是我们在做主的主呢？而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忽略了永生。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人每个人都能活到150岁，够意思了吧？150岁在永生中它算什么呢？它不过就是一个点。圣经把它形容成雾。雾是什么东西？它现在你能看到它，马上风一吹它就走了，刷的一下就过去了。而十字架的道不光是来祝福我们今生的，更是来教导我们关于永生的。所以十字架的道，保罗说，不是现实主义，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不是仅仅为了使我们在这一生能过上好的生活，而是让我们能在永生里面能够认识主。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一次又一次在还没有医治完所有病人的时候选择去传道的原因了。而希腊人可不一样，他们看重的不是现实主义，他们所看重的是理想主义，人家都是知识分子， 在他们那里来看，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好东西，就是那些深奥的哲学，就是那些一天到晚让他们能够高谈阔论的东西。但是在这里，保罗说希腊人的理想主义也不是十字架的道。那十字架的道到底是什么呢？咱们看第23节，我们却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保罗他之所以会高举这样一个刑具的原因，是因为刑具上所定的那一位。因为在福音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深的不可自救，必须让主把他的儿子送来，为我们代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换句话说，十字架的道首先不是一种教导，教导的假设是人的心是好的，它只需要一些调教。但是十字架的道说人的心是黑的，是充满罪恶的，它所讲的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神已经为我们所做的。它首先它不是教导，它是好消息，它是为了救我们而来的。而这个十字架的道恰恰就是这个世界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保罗管他叫犹太人的绊脚石，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弥赛亚，他们的救世主，是要把他们从罗马人的这个帝国中解救出来的胜利君王，而不是一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囚犯。而外邦人呢，在他们的世界观里面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爱世人甚至为他们舍命的神，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的神都是自私的，都是贪婪的，所以他们也无法接受十字架的道。但是保罗在第24节他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在这里保罗说，有一群人懂得了这个道，有一群人认识了这个道，而这个道跟种族文化都没有关系。那它跟什么有关系呢？它跟神的拣选有关系。凡是被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他们的大能和智慧。换句话说，这些犹太人和希腊人的精英都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群人得到了。神的大智又再一次的胜过了世俗的小聪明。所以在我们先总结第一点，十字架的道，第一点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首先十字架的道它首先不是一种教导，而是一个好消息。它不是说我们能为主做什么，而是主已经为我们做了些什么。这个道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被人视为愚拙，但对于我们被拣选的人来说却是智慧和大能。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在社会中有很多自称为是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你们观察到他们的生活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跟不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的属灵果实，也没有喜乐与平安。更严重的是，当你认识他之后，你就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很多人管他们叫文化上的基督徒，而且他们有很多很多，在澳洲也有很多很多。他们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曾经他们所在的教会忘记了保罗在这篇经文里的教导。他们不讲十字架的道，而去讲其他的教导。他们不讲福音，而教你如何去管理你的财务，如何去有好的婚姻，如何去扶贫。这些在当时北美是非常的盛行的。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反对教导这些方面，但是我们如果只讲这些，人又怎么得救呢？你知道我们7年了，在穆斯林的世界中扶贫，在穆斯林的世界中服侍。你知道我们发现什么吗？他们根本不缺导师，根本不缺乏好的婚姻辅导员，也不缺乏好的慈善机构。我如果是一个穆斯林的话， 我可以徒步从北京走到乌鲁木齐，我一分钱不花，我就可以白吃白住，所其他的穆斯林他就会照顾我。你知道他们唯一缺什么吗？他们唯一缺的就是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在大家问，我们在大家问一问自己，在我们的服事中，在我们的讲道中，在我们的传福音中，有多少是福音的成分？第二点，保罗所讲的就是关于十字架的人。我们看第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在这里，保罗所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教众。按世界的标准上来说，他们没有几个是高贵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他这句话怎么样哦？但是如果咱们今天在主日给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讲，说，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按世界的标准来说，你们没有几个是高贵的，啊，这大家可能会有点不太高兴哦。但是如果你觉得保罗在他在这几句话里面他说的有点冲，你再继续看下面两节，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了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在这里，保罗不光只是将他们称为愚拙的、软弱的，还管他们叫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在第28节，就是最后那一句，以及那无有的，这句相对来说比较难翻译。在这里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的翻译，他把这一句翻译成什么呢？以及那算不得什么了，为要废弃那自以为是的。就说这世界上最卑微的那群人，就是那种人觉得你活不活，你存不存在都无所谓的那群人，保罗就指着说，在管他们叫这个。在这里我知道咱们这个教会有不少人都是从台湾来的，宝岛台湾来的。我知道你们在你们这个言语中跟我们大陆的这个信徒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是革命熏陶起来的人，这我们平时说话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不是这样，你们很少是见有人是这么不客气的在说话。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在这里的语气是很重的，但是在我们分析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语气，我们先看一下主为什么会拣选这一群人。你看在第27节和第28节有三个目的状语，在这里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这个叫就是目的状语，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除那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之所以在哥林多拣选了那么多卑微的人，就是为了让那些高傲的人羞愧。因为在主面前，不分民族，不分等级，不分长相，不分聪明才智。而当这一群世界上他们被认为是最卑微、最没有能力的人，他们却得到了救恩的时候，就证明主的大能和世界的愚拙了。因为这个世界高举什么呢？这个世界高举有钱的人，高举有能力的人，高举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连永生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还没有得到呢。这个世界想结识那些尊贵的人，但那些尊贵的人连这位世界的主都不认识呢。而这群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所鄙视的，他们却得到了一切。所以保罗在第29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们，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哪一个省的基督徒是最多的不？河南，对，说得很好，是河南。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什么主会拣选河南的教会，让中国大陆的教会复兴从那里兴起呢？ 换句话说，为什么主没有拣选北大和清华的才子，让中国教会的复兴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爆发呢？难道不是就是因为主想借着河南那些没有文化来教训我们中国人祖祖代代的那种阶级歧视吗？如果一个人他从清华毕业的，他后来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建立了很多教会，人家会说什么呢？说人家是谁啊？那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他当然能建立教会了。但是当这些从农村来的，连中学都没有上完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教会，他们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诗歌，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在主前夸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主本事不是从他们自己而来的，而是全权从主那里而来的。而主之所以让他们在他面前不能自夸，和保罗用这样的语气跟哥林多的教众而对话的时候，为的就是让他们谦卑，也是为了让我们谦卑。为什么谦卑对主来说这么重要呢？首先，因为主他从来不跟别人分享他的荣耀，因为他是造天造地的主，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我们没有资格把主的荣耀纳为己有。而当我们得到了胜利，得到了进步之后，不把荣耀归给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抢主的荣耀，在偷主的荣耀，这是令主不，这是不喜悦的事情。第二，主之所以用这么重的语气来教导我们，是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不学会谦卑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服侍他人的。你知道我们在穆斯林的合场上走了很多地方，也认识很多服侍他们的宣教士。你知道在宣教士中间，我所见过服侍时间最久最有果效的宣教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们都受过很多很多的苦。我给你举上一个例子吧，我曾经见过一个从河南被差派到穆斯林地区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那已经将近做了20年时间了。他跟我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真的是太多太多的苦了。他是当河南教会把他差派到那里的时候，你知道当初河南教会给他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你知道吗？是500块钱人民币，然后一年之后就减半了，到第三年就没有了，然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工资，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带一个穆斯林信主呢。他说他用尽了任何的方法，他给我说，他说让他最最苦恼的不是说教会没有支持他，而是一个想听福音的穆斯林都没有。他说他差点打道回府了，当时他们派出来的12个人最后只剩他们一家人了，其他10个人全部都回去了。但是他就说，也就是因为主用这样子的方法使我完完全全的谦卑下来了。因为如果是我们不谦卑的话，就无法去学习用他们的文化和信仰去给他们传福音。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话，我们就只会用自己老家的那一套模式，带着骄傲的属灵眼光去看待这些穆斯林去。所以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的服侍是建立在一个骄傲中的话，你可以想象它的危险有多么大。所以有一位叫约翰·欧文的属灵前辈，他曾经说，灭掉你的罪，否则你的罪会灭掉你。如果我们在这里不灭掉我们的骄傲的话，骄傲总有一天它会毁掉我们，也会毁掉我们的事工。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谦卑下来呢？我们看第30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在这里保罗对我们所讲的是，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在这块有一个最重要的词是什么呢？是得在，意思就是说，是因为我们在耶稣里才有从神而来的一切智慧、一切公义、一切圣洁和一切救赎。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赤裸裸的从这个世界离开的。这中间所有的一切 都是主的。因此我们应当把归于主的荣耀通通的还给他。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这个大陆的尤其是农村的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的口头禅是什么大家知道不？是感谢主，感谢主。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农村的弟兄，他讲了一天特别好的道，我完了之后我就说，呀，弟兄，我觉得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他连我话还没有说完，他说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就要像保罗在第三十一节里面一样，把一切的荣耀转让给主。我们应该养成一个经常是说感谢主的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啊，那个姊妹，我听说你今天又带一个人信主，感谢主。啊，你今天在某个方面又得胜，感谢主。甚至你不需要在嘴上这么老是这么说，你可以心里说就行了，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十字架的人，因为主在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拣选了我们，也是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把荣耀全全的都给他。这是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不只是一个会说教的人，在第二章他把他自己也写进去了，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十字架生命的榜样。在第一节他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妙。在这里高言大志所指的是希腊人，他们善于用这个语言上的技巧来掩盖他们讲道内容上缺乏的习惯。在这里保罗不是说这些语言上的技巧都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没有十字架的内容，就不配做一个传道人。而保罗他自己，他故意没有用这些高明的修辞技巧，虽然他完全是有这个能力，他之所以没有用这些技巧，只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这里保罗说，我不想给你们传达任何智慧，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听懂十字架的道理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智慧，不是那些所谓的世俗智慧。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保罗又一次转回到他的身上，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在来到哥林多教会之前，不好意思，在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之前，保罗曾经遭遇了各种挫折。在腓立比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来了一群和保罗对抗的犹太人。在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雅典，当保罗与希腊人辩论了之后，他们当众耻笑保罗。所以当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是很软弱的。为什么保罗他要把他这样的软弱都要写给哥林多的信中呢？为什么保罗要把他最狼狈的那个时候都要跟这些人分享呢？是因为第四节和第五节，在这里保罗他用了两个不是但是的语句。在希腊语里面有一种是轻语气的但是，但是还有一种是重语气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他两次用的都是重语气的但是，所以这两句应该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但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但是在乎神的大能。在这里保罗他之所以要把他的软弱和哥林多的教会分享，是因为他想证明给这些哥林多人，在给他们传道的时候没有掺杂保罗他自己任何的能力。因为保罗想让他们看到的是，主的道不是因为保罗的聪明才智在传播，而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传播呢。换句话说，在保罗的软弱中，在保罗的无用中，主会得到一切的荣耀。这就是十字架生命的见证了，这就是十字架生命的榜样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才能谦卑自己，去做一个像保罗一样真正的十字架榜样呢？ 首先我得要承认我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完全没有骄傲的人。当我的亲人和我周围不信主的那些人因为我跟随耶稣的缘故而管我叫傻子傻子的时候，我会软弱。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说孩子，我对你非常失望，因为凭你的能力你今天早都已经赚上大钱了，但是你一天到晚往那些宣教那些合场上去跑，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不光只是需要一位榜样，我更需要的是神的大能。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软弱中他所需要的也是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时间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就已经与天父在一起了，通过他的手一切东西从无形中变成了有形，他是那么的富有，宇宙中所有的东西他都有，但他却为了我们的缘故变成了一位凡人。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连一间客房都没有，只好把他放在一座马槽里面。他从那么的富有变成了如此的贫穷，是一件多么傻的事啊，弟兄姊妹们。在主耶稣基督开始拣选门徒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帝皇的子孙，也没有选择经学家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反而拣选了最普通的渔夫税吏，这是一件多么傻的事情啊。最后当所有犹太人都认为他们的弥赛亚是要把他们从罗马帝国解救出来的时候，他却被罗马人钉在了十字架上。当人们挖苦他嘲讽他说这个人救了别人，哈，他自己却救不了的时候，当魔鬼撒旦他在大笑傻子傻子的时候，他却完成了主最大的救恩计划，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戴罪而死，然后在第三天复活，来证明他已经征服了死亡了。这就是神的大能。当我仰望这位主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圣灵就充满了我，所以我就不害怕了，我就能面对生活中的那些苦难了。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圣灵充满你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而当我仰望这样一位愿意为我而愿意做傻子的主的时候，我就可以谦卑下来，我就愿意为他做一位傻子。你知道我们在宣教合场上待了那么长时间，也看到了很多因为主的缘故愿意在世人面前做傻子的同工们。我看到了那些海外的宣教士们，那些西人的宣教士们，他们不惜踏过千山万水，放弃了国外那么好的工作，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不毛之地。在我们那个地方一年四季三季都有沙尘暴，然后他们操着五岁的小孩的汉语去跟那些穆斯林传福音了。然后我们那些人的话也哎呀，就挖苦他们，就嘲笑他们，就说咦，老外来了。然后他们放弃了很多老家成熟的教会，放弃了甚至他们自己是做牧师的身份，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做一个非常难见果效的一个。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他们感动到合场上去的。我是看到他们的付出，然后想到这是我自己的民族，我得要去服侍他们。所以我看到这群傻子们在服侍这些人，我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做一位傻子，所以我也愿意为他去做一个傻子。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对你们的挑战就是你愿不愿意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位傻子。